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哦，又到了这个快乐的中午时光，要跟线上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度过啦。好，来，我们今天当然也是我们时代力量的部分剧特辑，然后我们先邀请到立法委员王婉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玉，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你相会。
好，还有我们这一次时代力量部分区名单的其中一位陈玉安。
Hello， 我是玉安，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好，那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然后其实有聊过了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薪资啊，从2019年到现在，然后刚刚有听到，其实我刚开始听到说，一单有六七十嘛，2019年嘛哈，就是有六七十，那到现在一单慢慢的越来越少，六七十到五十，又到这个现在的可能只有40都不到嘛哈。那我其实听到这个样的故事，听到这样的说法了哈，听到这样的算法，我当然会觉得很讶异了哈。那如果说以现在我们现在的月薪呐哈，台湾人平均的月薪在中位数了哈，大概是5.7万，然后这个大概是主计处的资料。那5.7万这个数字去算啊，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我今天主持人不做啊，我要去做外送员，那大概一周要跑几天？就是几天？就是你大概周休，假设如果说你大概要跑几天，然后要跑几个小时，才有可能办法达到这个5万这个数字？我想来问问玉安。
好，这个部分我们用比较简单的算法来计算的话，是就是假设说月薪我们算5万块好了，
是
那5万块除以我们现在基本起跳费，但40元我们先不包含其他的里程，因为我们现在的薪部分里程部分的计算方式都是不透明的。那如果以一单40元去计算的话，所以我们如果30天都有在外面跑外送，那等于是我们一天要平均跑13个小时，而且30天是没有休息的。那这个前提上来讲的话，是以一个小时有3张订单的方式去做计算。那有时候的天气或是有时候的状况，其实一个小时可能不到1张或者是2张，所以这东西很难去推算。所以平均来讲，目前外送来说，就是以时间去换金钱，如果是月薪5万块的话，大概平均来讲都是大概13个小时起跳左右。
哇塞，13个小时、
啊，长
对啊，
就是20天13个小时，而且每一个小时平均大概要有3单。
是啊，这个怎么感觉？但怎么会有人想要来做这个外送呢？如果说这个听起来就感觉条件没有很好，那怎么会有人想要做外送？
其实我可以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部分，像我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有在做外送的、
嗯、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弹性工时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
是
那我觉得倒不是像我的朋友是因为他的孩子是特殊儿，所以常常会有很多时候要跑医院，然后要做早疗等等的部分，所以他其实很难是一个全职然后固定排班也好，或者是固定上下工时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变成是他过去可能长期都是在一个全职家庭爸爸家庭主妇的情况来照顾小孩，但后来其实有外送平台之后，他就有一个可能性去来做某种程度的来补贴家用，因为照顾特殊的其实要花费的家计又是更加沉重的，所以像我的朋友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弹性工时我觉得对蛮多人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诱因，或者是一个可至少是能够可执行的赚钱的方式。
是，就是听起来真的是，就是除了弹性工时这样的诱因，然后我觉得现在这样，如果说听玉安来分享的感觉哦，好像是这工作好像不太吸引人、欸、就是玉安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平台会以很多的理 有去推荐更多的司机进来，譬如说像是配合媒体部分，常常在放送说外送员可能月入10万，那可能工作轻松又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更多人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想要进来。但是目前以外送员来讲，我们是承担的高工时以及高风险的工作，工作环境。去达成这样的10万块的金额，那这个东西在几年前的话是 OK 的，但是现在的话，以现在的薪资制度或者计算方式来看，要到月入10万，大概可能一半的时间、一半的钱，可能都要拿去看病吃药了。
是，所以其实这个，那我很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常常会在半夜的时候会肚子饿，想要点这个 Uber， 想要来，就是想要点这个外送嘛，哈，那半夜这个加成会比较高吗？
很遗憾的是，我们目前以司机来讲，我们在半夜没有所谓的夜间加成。
是啊，
我们半夜送其实跟白天送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除非平台今天看他的心情会有所谓的倍率，但是倍率这东西是没办法事先知道，我们也没办法去控制。
是，那这样的状况下，那谁会想要去跑半夜的这个单呢？
有一些人是因为晚上睡不着。那有一些是因为他被平台的机制控制住，
是，
譬如说像是 Uber 这边好了，他有所谓的趟次奖励，
嗯，
那趟次奖励部分就是譬如说3天为一期，那你可能跑到100单，你可能就多多少钱，
嗯，
可能到120单再多1-2千块这样子，
是，
所以会很多司机认为说我要在这个时间内我要跑完这些单数。
所
以如果以现在来讲，我们不跑到这个趟奖的话，那基本上赚的钱是非常的少。所以有时候司机会认为说，我今天可能到早上4点结算，我还差10单，所以我就会在半夜拼命把这10单补齐。
是，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蛮职业真的是蛮过劳的现象，因为这个趟次奖励感觉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外送员，他们可以就是可以多跑几趟嘛，在3天，就是在3天为期一次的，有点像竞赛嘛，自己跟自己的竞赛。那他如果达成这个目标，当然会有趟次奖励。趟次奖励很诱人吗？
其实如果我们在看的话，就是假设今天跑外送，没有跑到趟次奖励，那就干脆不要跑了。
哦，是啊，
因为趟次奖励部分等于是平台从薪资，从司机该获得的报酬里面拆出来，改一个名称作为趟次奖励，
是
它就是为了确保说我在这些时段上面我的司机数量是足够的，
是
我有司机可能真的完全没有趟次奖励的情况下，就是完全算让司机自己想上线就上线，想下线就下线，对，那可能节日我就不想跑，所以我就不要跑，所以他们才会推出这种趟次奖励。那有一些就是学者教授有说，这是平台使用的心理机制，
是，
就是一般工作来讲，我们时间到，我可能到晚上5点半我就准时下班了，我不会想要再加班。
对啊。
但是平台推出这样子的模式，就是给司机一种心理影响，就是你要逼你自己赶快加班，加到这个趟次奖励跑完为止。
是哦，就是有点像是拿着糖果在前面，然后让你继续跑，继续跑，继续跑。那你有可能，你如果没跑完，当然是吃不到这个糖果了。那但是如果你跑完的话，就有一个糖果在前面让你吃。哦，有一点像这样的感觉嘛，哈，去鼓励你哈。好，那其实现在这个听起来，我觉得是有点蛮心酸的，然后有点听起来会觉得说，怎么样？就是怎么好像薪水越来越低，但是，你要赚到这个月收入要至少平均，如果真的是台湾人的平均薪水50000的中位数的话，好像真的是要30天都工作。哦，才有可能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哈，听起来是一个蛮辛苦的地方哈。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时间哈，为大家带来9M88的最高品质静悄悄。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第一个部分，我们聊到了这个月薪中位数的50000，然后如果说要达到50000，那可能就是要跑的30天都不能休息。那刚才其实在休息的时候，玉安也有来跟我讲过，然后那也请玉安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好像有一个同事说怎么样很快速的赚到这个很快的在工资，是怎么跑的。
好，就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大概在2-3年前，我有一位朋友是一个中年的司机，那他有女儿要养，那也有长辈要抚养，对，那他其实有其他的，譬如说房贷、保险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他曾经跑到一个星期可以赚到28000元。那 对一般人来讲，一个礼拜可以赚到一个月的薪水，听起来好像很诱人。但是他这个28000块是用一个礼拜的时数141.5小时去拼出来的，所以平均下来一天大概是20个小时起跳。
是，哇塞，平均一天是20个小时在跑，欸，那真的是拿命在跑，欸，就听起来是这样。
对的，对的，啊，他曾经跑到就是因为这样的跑法，才可以 cover 到他所谓的支出的部分。那他的太太也跟他讲说，你如果再继续这样子的跑法，第一个身体是会坏掉，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哪一天你回来，你女儿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是啊，就是就感觉下来都完全没有休息嘛，哦，听起来是完全都没有休息的状态。哦，那你之前啊，你自己啊，你本人哦，你曾经就最高纪录是怎么样的跑法？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骑车，所以我当初有去玩一个那个24小时环岛，
是，
所以我在跑外送的过程中，我也想试试看说，如果真的24小时都跑外送的话，可以赚多少钱？
是，
所以我曾经最高纪录跑过23:40几个小时，
是，
23个小时又40几分钟，
是，
对的，
啊，23个小时40分钟，大概赚了多少钱？
那时候的薪资来讲的话，大概是9000多块。
哇，哦，23个小时，欸，其实如果说23个小时，欸，9000多，好像这样就好像这样算起来还可以啊。那时候这样的话，你等于一天都不要睡觉嘛，啊，就有9000块钱，欸，那这听起来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 还算不错嘛，哈，听起来还不错。
对，
但是重点
是还算不错，大概在2-3年前左右。
哦，2-3年前，但现在可能你这个23个小时大概一半都不到嘛，可能最多也才4000块而已。OK，
目前大概5-6千左右，
5-6千左右，哇，那真的是拿肝在换这个钱，欸，就是拿肝在换这个工资。那当然我们回归到就是 正常回到我们的政策面的问题的，现在当然不只是只有这个外送员的工资会这么低，你各行各业当然还是有很多这个薪资是比较低的情形，啊，那当然是想要问问这个婉玉委员，那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很多其实像是住宿餐饮业啊，或者社工都有一些低薪的现象啊，想问问委员，那在立法院或者是对您而言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有什么要来努力的地方啊？
嗯，我觉得首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中位数5.7万的部分啊，看起来好像哎，欸，好像还可以，但所谓中位数就是说这么多人里面的最中间的那个，比如说100人里面取第51个人这个位置叫做中位数。那实际上情况是什么呢？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我们会看到说这几年的薪资就是差距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贫富差距是越拉越大的。举几个例子，就是说虽然统计出来平均中位数是 5.7， 但是呢像是金融保险业、电信业、电脑城市设计相关的部分，它的总薪资平均来说是超过8万元的。但航空运输业是高达9万，然后出版影音然后资通讯的服务业也是大概是7万多左右。但是呢相对来说却在住宿餐饮啊、社工服务啊这些就会是薪资总额来说大概是3.5万，所以就是说高低可能会差到3倍之多，而且这是整个薪资产业里面的平均数而已哦。所以看到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不能只有看中位数，也要看到我们的贫富差距。那过去我们有看到总统候选人曾经有一位有提到说，哎，那低薪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个科系社会不需要它，像这种科系这种行业就是收一收就好了。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完全不对的概念，因为刚才提到像这个低薪的部分就包含了社工、包含了餐饮、包含了旅宿、包含了我们像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就是幼教人员，其实薪资都是非常低的。那如果我们把社工、把幼教人员收掉，这台湾其实是一个不会健康的社会，所以我们反而会回来看到是到底这些产业面对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做调整。又或者比如说刚才提到餐饮和住宿也是平均劳工的收入是相对比较低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大家非常有感的就是我们在国旅的部分，在观光旅游观光旅宿的部分其实是涨价涨得非常快，很多人都会说哎，出国旅行比国旅还便宜，但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并不是他找不到员工，而是他会变相的是用一个比较低薪的方式来聘请员工。那一旦员工找不到的情况，现在就希望政府能够开放移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头来看 这些低薪的产业劳资之间的利益，劳资之间的权利是不是有获得一个合理的对待，还有的是这些员工们他们即便是很低薪的状况，是不是整体产业的环境必须要来做调整，比如说刚才提到幼教员，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高劳动然后 高流动但是却低薪长工时的情况，那 整体政府应该要看到这样子的困境而给予适当的协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薪资方面不能只有看中位数有没有增加，而也要看整体来说这个 M 型化的趋势有没有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们当然也希望调整的不只是薪资而已，而是整体这个薪资对于我们的消费能力是不是能够有逐步的成长也很重要。因为虽然说中位数有持续的提升，但是我觉得像我自己算是既得利益者，就是我在科技业啦，相对来说这个行业的薪资的确是比台湾大部分的行业来说是高一些些的，但是因为物价生活费水准越来越高，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现在也是觉得很多同事也觉得很辛苦，就是薪资比起来好像钱变小了，因为吃饭变贵了，养小孩变贵了，交通也变贵了等等。所以我们希望的看的不只是收入而已，还有跟支出应该要做一个相对应的比较。
是，那当然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台湾人的薪资啊，包含这些产业，其实很多的产业现在当然薪水在低的状况下越来越少人会想要去做了，那当然也有一些缺工的问题啦。但我认为说缺工的问题不是说你引进外籍移工那它就可以增加我们的就是增加劳动力了。我认为其实如果说可以让我们台湾人的薪水，让大家的薪水可以普遍提升，我相信会是一个好的做法。然后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为大家带来孙盛熙的眼泪记得。第二第二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刚刚呢，其实我们除了聊到这个薪资，然后包含我们现在的我们社工餐饮业的普遍低薪的问题，还有现在外送员，然后因为薪资一直被扣下来以后，可能我们的薪水要越来越少。如果说你要赚到比较高一点的薪水，你可能要多接很多单，然后刚刚也有分享到，可能现在你要接到24小时，可能才5-6千块而已哦，这真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除了这些薪资之外，然后我们其实在外送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那我也想问一下玉安，然后就是如果说有没有。你在外送的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就是被吓到的经验啊？比如说有一些客人会有什么样的特殊要求啊？
好，我这边有两个例子。那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在新竹的某一位客人，那他点餐后，那我们的司机去送到他的指定地点，是一个出租的套房。
是，
那他发现这位客人是一位男性，那并且是全裸的取餐。所以这位司机当下是觉得蛮恐惧的，因为客人要求说你帮我送到房间内。
是，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事后他们好像有做提高的动作，有去处理。
是，
那另外一件案件是我自己的朋友，他是晚上跑单的时候，他是一位女性司机。
是，
那他送餐到一个电梯大楼，电梯滑下的某一楼层。
是，
那门打开后那是没有电灯的，那他看到透过电梯那个微弱的灯光，那看到有一个男生
是
没有穿上衣，对，那下半身穿的丝袜，戴了面具，躺在地板上。然后因为是现金单，是要付现金的，那个钱就放在这一位男性客人的前面的地板上。
是，
那这位女司机当下非常的惊恐，她不清楚这样是发生什么的事情，所以她选择下楼，因为她刚好是他载他先生来跑外送，所以请他先生帮忙送到这样子。
是，哇塞，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恐怖哎！就包含如果是我这样送到，我也会觉得我看到我也觉得很恐怖了哈。那关于这个，我很想问了哈，就是如果说关于像这种奇怪的客人啊，那如果说我们在送到他家啊，假设我不敢送怎么办？有没有这个机制可以就是突然取消还是干嘛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通常我们送到定点后，基本上都是要除非客人今天联络不上，对，那我们就会必须得送达。因为其实司机部分也很担心说，假设我碰到这样子的客人，我唯一可以自保的手段就是我当下我有所谓的密录器或是行车记录器，可以证明我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一方面，平台这边是不会做任何的处理，就是司机部分只能拿着这些相关的记录自行去派出所报案。
是，
对，那在平台方是有表示说他们会对这样子的客人可能类似有个黑名单的系统， 但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新竹这个客人，他其实陆陆续续已经有好几位司机重复去接到他的订单，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到底这样子的黑名单系统到底有没有事实上的作用。
是，
那也包含说我们也认为说目前的外送机制只有店家跟客人可以去检举司机，那这个检举机制不会有任何的审查理由。maybe 我可能觉得你今天长太帅，你今天长太丑，对，你今天看起来不像男生，你今天看起来不像女生，我都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检举你。那平台这边碰到客人检举，除非今天事情大到闹上新闻，不然通常都会检举成立。所以司机也怕说我今天拒绝，我当下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选择保护我自己，我拒绝掉这笔订单，我会不会事后遭到客人客诉而导致停权？
是，哇，这听起来这个机制是蛮不公平的，因为只有消费者可以去客诉这个外送员嘛，那外送员如果今天遇到这种状况，那你什么事情你都得自己去报案，你外送员遇到这个性骚扰事件或者是刚刚这个吓人的事件，好像你都只能去自己去报案，可是这个外送平台他完全没有负担你的安全责任嘛，这听起来是这样对吧？
是的，
是，所以其实真的听起来这个工作真的是蛮辛苦的啦。当然就是除了这个工作，就是常你可能会偶尔，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案例啦，可能很少才会碰到，或者是旁边的同事才会偶尔才会碰到这个案件。当然我们最常碰过的啦，当然我想应该是我们台湾的交通困境啦。那当然我想要请玉安跟我们提一下啦，就是我们在骑机车的时候，当然你遇到的时候，你在外送的时候，你骑车的时候最讨厌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好，这一部分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因为当初也算是因为喜欢骑车，所以我才加入外送这个行业，所以对交通这个议题其实长期都有在关注。那我会觉得在台湾，我骑机车最讨厌碰到的事就是所谓的譬如说并排停车，或者是像是因为一些政策或是法令造成不同族群之间对立的冲突。譬如说有些新闻片段会播放说，我今天是骑普通轻型机车，但是我骑在中间车道，但是中间车道并没有所谓的进行机车，那我可能就会被其他不懂的汽车驾驶去做恶意逼车，那跟你讲说，这边是汽车道，那机车应该骑外侧，所以会有这样子很多道路设计不良，那甚至像两段是左转也算是不直觉的方式，我们真的会想要说左转靠左，然后右转靠右，所以我有时候骑车在路况不熟的地方，我会很难去判断说我下一个路口到底是要靠左边呢还是靠右边，会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那导致就是有一些车祸或是有一些事故的发生。
是哦，这整体感觉说台湾其实还有很多的交通环境需要来改善，然后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您未来啦，如果说您进入国会，如果你有机会进入立法院，那你最想改革的是哪一个部分？
OK， 我最想要改革的算是有主要会有两个层面。那第一个层面就是我当初的初衷，我会希望说在台湾的外送的产业有一个专法可以管理平台店家以及客人还有消费者，让这四个方面其实都可以受到相对应的保障，而不是像现在一个完全无法可管的状态。不管是超额的店家抽成也好，或是片面砍薪的这个薪资也好。那第二点的部分，我会希望做到的是，就是让台湾的交通不再是，行人地狱或是交通地狱，而是从最基础的我们讲的三一交通，像是从工程、教育的正确的顺序去做执行，去改善台湾现况的交通环境，而不是再用就是很多种种理由，像是测角度的啦、测声音的啦，这种方式去做，以执法为优先的去做改善。
是，当然是希望说我们从这个三一的工程里面可以希望可以让我们台湾的交通越来越好了。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黄明志的《十个男人》。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那刚刚我们其实聊了这么多了，我也想来问问婉玉啦，现在是午餐时间啦，我想问问婉玉，那你平常这个叫 Uber 啊或者是这个外送的经验，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其实我通常会叫 Uber 外送，就是真的有时候半夜回到家里太累了，可是你又好想吃东西，实在没有力气去吃，去外面点餐又不想随便吃，好想要慰劳自己一下，那就会点外送。那因为以前其实在疫情之前大部分都是送到家门口，那就有点邋遢，因为你就会 叫完外送之后去洗澡啊、灌洗啊、卸妆啊等等，然后穿睡衣啊。那时候一开门的时候，他就说：“哎、欸，你看起来那个好像那个谁谁谁立法委员某某某之类的，就会假装不认识，你知道吗？”当然，一方面是不希望人家知道我住在哪里啦，第二方面是因为就是形象没有，就是是一个非常素颜或非常居家或非常欧巴桑的打扮。那后来就发现说，哦，推出了这个送到楼下或者送到家门口的这个服务，却蛮好的，可以不用见到本人，不用本人让人家见到，我觉得还蛮有安全感的。
是，然后就是刚好有这个送到这个警卫的门口，然后就是这个服务我觉得蛮棒的。然后那当然就是想要问问玉安，然后平常你有没有观察到说您外送的这个部分就常常会遇到的家庭形态都是什么，比如说是小家庭啊，还是像这种婉玉这种有小孩的家庭比较多？
其实这样子两种的形态都有。
是，
对，那像刚刚婉玉主席讲的，其实是关于送上楼这个问题，或者是在一楼放在门口这一块，
是，
其实司机大部分也会希望说餐点部分可以直接放在门口，对，我们可以减少就是等待客人的时间，那客人也可以不用说我可能还要化个妆 set 一下再出门取餐这样子。
是，
那这个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因为目前一直以来都没有所谓的不管是法规明定或者实施条例去明定，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样子的模式不是说不可行，它其实是在疫情期间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到疫情过后就突然又不行了。譬如说像前阵子有一个事件是因为外送某一位立委可能怕外送员送餐到立法院里面，他觉得跟外送员单独在同一个密闭空间他感到恐惧，所以要求说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当然外送员非常希望说这样子的情况可以让我们直接送餐到门口去做放置就好了。
是，所以就是说，欸，他单独送到这个立法，我们听了是觉得有点好。
会啊，其实蛮多助理会叫外送，因为有时候真的没事，有时候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吃饭。但是那一次就是因为他送餐，所以他是戴着安全帽，然后跟委员一起搭电梯。
嗯，
那其实老实讲，我们其实也会很怕碰到陌生人，因为
是啊，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不理性的陈情民众，其实警卫会帮忙稍微挡一下。但是像外送，他其实不会限制啦。
是是是，了解哈。那当然就是疫情前后啊，就是外送的生态其实有改变很多嘛，哈，就是我比如说像现在我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就我常常听到外送员啦，他会当然私底下会跟我们抱怨说，他会觉得说天气好的时候他们生意比较不好，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因为其实天气好的话，其实大家都选择出门玩，那或者是出去吃，那真的是到极端天气，比如说特别热或者是特别累，甚至到半夜或者是像台风天前夕或者寒流来袭这样的情况，其实订单量才会比较多。
是，
因为很多人都使用过外送服务，那大部分人也知道说在透过平台去点这样的餐点，
是，
其实比自己去店面买还要贵上很多，
是是是，
可能 maybe 10%到25%甚至更多以上。所以在好天气的部分，其实大部分人会选择自己外出。
是，了解。好，那最后的部分，然后就是想要来问玉安，然后就是现在我们的外送啊、电商跟宅经济啊，其实改变台湾很多，那我们的社会形态也在改变，所以法律上也要尽快跟上，然后所以像是外送员专法的讨论目前有很多，那想问一下玉安，为什么要赶快订这个外送员专法？
好，这个问题的话，从我们一开始求助工会的时候，我们原本认为是这个东西只会属于外送员这一块的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没有任何的相关法规可以保护店家、保护客人，甚至保护到司机，所以才会有片面砍薪，或者是像是前几年有1年2000多起的外送平台的消费争议。
是，
那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无法可管的状况下，我会觉得这些状况都是这些角色都是所谓的牺牲者，对，那可能会求助无门。那到后期的，其实到后期的部分，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外送常常在吵的到底是承揽工作者还是雇佣形态工作者，这样的问题浮上台面后，我们现在是也是认为说这样子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属于外送这个产业的问题了，而是整个法制上面没办法跟上新兴产业，就是我们已经有新的工作形态出现，但是我们的法规 maybe 可能还停留在10几20年以前。所以在前阵子也有一个桃园的店家，他贴出说他要招生洗碗工，
是，
那他是承揽制，
是，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劳动部在2019年其实就已经去认定所谓外送两大平台外送员是属于雇佣关系，但是 可能是劳动部不相关，或是劳动部不愿意出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导致这样子的情况持续恶化、持续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几年的时间。那是不是等于变相是劳动部也在默许这样的行为？那也让其他的各大企业看到说，如果没有新型法规的前提下，我只要按照两大平台这样子的游戏方式，我就没办法被纳管，那劳动部可能就对我没辙这样子。
好，非常谢谢玉安的分享，然后那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蔡依林的《哦啦啦啦》，谢谢大家。